artful。
我个人本着一条，就是说一定是有感觉啊，一定是有感觉。你写诗也是一样，你干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都就是要言之有物。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写。
对
啊，
拍照也是一样，
对吧？拍照也是一样，就是你、你要拍某一个场景啊，拍某一个人物啊，拍某一个环境，或者说看到某一个事件等等。
嗯，
首先它刺激到你了，让你有感觉了。你不可能没有感觉你就随便可以按、按快门，对吧、那个拍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自己都不清楚你按快门那一下是为了什么，是吧？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对吧？所以说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然后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感觉，啊，有感觉它触及到你了。
今年夏天的天津之旅，我们还去到了肖晨老师的工作室。在肖老师工作室的台面上，我看到了一张拍摄于80年代的他青年时期的照片，典型的文艺青年的样子，长发忧郁，目光炯炯。而我们面前的肖老师已然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依旧每天将自己浸泡在绘画、书法、篆刻、诗歌创作、文献研究等一系列文艺艺术创作工作中。肖晨老师1962年出生，朝鲜族，诗人背景，跨界摄影批评、书法、篆刻、绘画等，目前为独立诗人、摄影批评家、绘画篆刻家。在他发给我的简介中有一句话非常有趣，他写着拒绝加入任何文艺协会。那个下午，我们与这位有趣有态度的艺术家就中国当下摄影的现状以及他对中国摄影的看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接下来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敬请收听。
因为我个人涉猎的也比较多，
对，
所以比较多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来谈这个事情啊。又写诗啊，又写字，又画画，又刻印，对吧？什么都干，那还做这个摄影批评，啊。
您最喜欢的一个门类是什么？有没有偏颇？
最喜欢的就是当然是诗了。而且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哪一个艺术门类吧，就是文艺门类，其实最终那个落脚点就是诗，啊，就是诗，就是万变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起，你最后
万江归海。
哎，你要是就是咂摸它那个魂儿啊，
嗯，
它就是诗，
嗯，
啊，它就是诗，
嗯，
啊，我们古代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就是历代古人的一些文集，
嗯，
啊，诗文集，
嗯，
啊，因为古代的题材很多。
嗯、
啊，有什么这个诗啊、词啊，这个、
嗯、
这个
曲
啊、
嗯，
这个游记了、散文了、笔记了，什么什么，甚至是这个上奏朝廷的一些个制啊、
嗯、
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个。
嗯。
但是所有文人的文集啊，第一章摆在最前面的永远是诗、
嗯，
啊，永远是诗。
嗯。
啊，就是说古人对诗的这种重视的程度，
对，
啊，诗之外才是词，词叫什么？啊，词就是诗之余也。然后就是这个写完了诗，完了以后这个，
余兴，
没这个没写完、
嗯、
啊，
一种补充
啊，一种补充。所以词是诗之余也、啊
嗯、
那曲就更是这个词之余也、
嗯
啊、那就是更接近于白话了、
嗯
啊、诗 是最
凝练
的、哎、最凝练的、
嗯、
当然现在当代是都口语化了，
对、
啊、都口语化了。
昨天我们跟一个诗人聊、
啊、
也聊到这个，就当代的这个诗的韵脚啊什么的其实都没有在意了，就是它是一种更自由的创作方式。
对，因为从五四新文化以来嘛，
嗯，
那就是从胡适开始，啊，从胡适开始以后的什么徐志摩了、戴望舒了之类的，就是说这些个诗， 他们写的这种所谓现代抒情诗嘛，
嗯，
现代的抒情诗呢，到他们这一代其实还是有韵，
嗯，
还是有韵，
嗯，
啊，只是呢，就是说是一种当代现代的这种抒情诗的那种韵，
嗯，
啊，而且是四行一小节，四行一小节，徐志摩那诗都是这样，然后胡适那诗也是这样，啊，只不过就字数可能多一些。每一行可能八个字九个字甚至还有更多的字啊，也有七个字的啊，但是都比较偏重于口语化了，
嗯，
啊，但是还是讲究押韵啊，因为你看胡适的那个他最早的那些诗都能做成歌嘛，
对
啊，什么什么那个我记着什么台湾那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嗯，
那不就胡适了吗，是吧，那现在这种口语诗就不要韵了啊，不要韵，但是呢，我写了这么多年诗，我也有这种体会，啊，一种体会就是，其实那个韵是在内在的一种节奏，
嗯，
啊，
对，
是内在的
节奏，同意，
心律是一种心律，啊，这个是有别于那种表面形式化的那种押韵，
对，
啊，它内在有一种节奏，这个节奏实际上也挺难掌握。
而且这种节奏也能唤起一些情感，啊，情绪，
对，
就是它缺失的话也是挺遗憾的，嗯，
对，
嗯，
它会成为一种限制吗，你觉得，
嗯，对，就是表面的那种押韵也好格律也罢，它显然是这个有一种束缚，
嗯嗯，
啊，有一种束缚，你必须要考虑这个它的那个，尤其是旧体诗这种格律，
对，旧体诗
格律，
平平仄仄，
对吧，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对，
你下的每一个字都得是符合平音，或者说仄，
是
仄音，对吧，平声有这个阴平阳平，
嗯，
对吧，仄声有这个入声字和这个去声，对吧，你都得下对了才行，但现在这种口语化就无所谓了，更重要的是就是说你那个想的东西你要表达出来，
对，
啊，你只要能够淋漓尽致的表达准确就行。现在其实诗人和诗人之间我觉得没有什么，就从这个思想深度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
嗯嗯，
没有太大的差异，有差异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表达能力，要表达能力的差异，啊，其他的这些艺术其实也是这样，技术性问题很好掌握，
嗯，
对吧，你写字刻印，你说你临你写颜你写柳，
嗯，
你弄个这个一年半载的你就都会了，然后技术性问题不就是横竖撇捺点儿什么乱七八糟的，把这些个都用笔掌握好就可以了，对吧，这个很简单，但是就是说这个
化为自己的东西，
哎，对，就是这个表达的这个能力的问题，
嗯， 嗯，是
同样一件事情，对吧，两个诗人都写同一个主题的话，
嗯，
他表达能力一下子就比出来，
嗯，
啊，一下子比出来，所以这个是比较关键，
在萧老师身上还是凸显的比较明显，嗯，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不管书法啊，嗯，绘画呀，啊，然后诗就更不用说了，就您觉得影响你创作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就是哪一些因素，是时代的因素呢，家庭的因素呢，还是你成长的一些事件，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只要是跟我有关的啊，因为我也不是一个生活在真空里的，
嗯，
对吧，一定要生活在，首先是生活在家庭里啊，亲友之间啊，再有你这个人出去之后就要面对社会，
嗯，
啊，要接触社会，所以说这些产生的这种相互关系造成的一些个，无论是积极的，啊，还是消极的，
嗯，
啊，那都会有影响，啊，但是我个人本着一条，就是说，一定是有感觉，啊，一定是有感觉。你写诗也是一样，你干任何事情都是一样，都就是要言之有物，
嗯，
就是你为什么要写，
对。拍照也是一样，
对吧，拍照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拍某一个场景，然后拍某一个人物， 啊，拍某一个环境，或者说看到某一个事件等等，
嗯，
首先它刺激到你了，让你有感觉了，你不可能没有感觉你就随便可以按，
嗯，
按快门，对吧？那个拍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自己都不清楚你按快门那一下是为了什么，是吧？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对吧？所以说，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然后基本上都是因为有感觉，啊，有感觉，它触及到你了，
嗯，
那触及到你了以后，当然你这个感觉也有高也有低啊，那也有个段位问题，
嗯，
对吧？嗯，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我这种感觉挺平庸了，那就不写了，
嗯，
啊，或者说不做了，
嗯，
对吧？你挺平庸的，或者说别人都
停一停，
对。很多人都明白的东西，那你还是，
对，
没有必要再写了，没有必要再做了，
嗯，
对吧？
就是一种自我的训练，就是对于敏感或者说这种感受的表达。
那肯定是有这样的训练，就是说你写作也是一样，写作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问题，
嗯，
但是呢，就是说你真正写的时候呢，因为你写的时间太长了。写了三四十年的这个诗，完了以后呢，你就不知不觉的那些技术就已经全都渗透到变成了你的血液和骨髓了。
嗯，
就你再动用它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到那是技术了。
嗯，
啊，你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那个感受上面，所以这样的往往出来的东西会好一些。
嗯，
如果你的注意力始终注意到这个技术方面，
对。
就麻烦了，
是，
啊，就做的痕迹就太多。其实摄影也一样，
嗯，
啊，摄影也一样，
这是共通的，啊，嗯，
对，
嗯。
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摄影跟诗之间，其实它是有某种共性的，就是图像它是可以去构成一个，没有文字的诗歌。但是您觉得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就是图像，我们。这个经常讲的所谓摄影语言，对吧？摄影语言，那诗歌有诗歌的诗歌语言，啊，无非就是这两者所动用的语言不同，啊，动用的语言不同，当然也有工具不同，
嗯，
啊，写诗就是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了，
嗯，
对吧？但是你摄影，你觉得用照相机这样的一个工具，
嗯，
对吧？工具不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摄影它是一个视觉的东西，它出来的是一张照片，啊，你这张照片里边所框定的这个东西啊是什么，这种东西啊它有哪些隐喻和象征，
嗯，
它就能够抒发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感受，或者说你看到那个东西，对吧？它跟写诗它又不一样，写诗它就是凭空的这么一种感受意念，完了以后就要把它变成文字，
嗯，想象力的飞驰，
啊，对吧？
嗯，
变成文字，那你那个摄影就是一个图片，
嗯，
啊，通过这么一个切片来表达，啊，也同样能够表达，而且会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无声的。啊，无声的，甚至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啊，因为，你作者，虽然，有的时候拍片子也好，写诗也罢，就很明确你那个主题，是吧？但是，一旦公开，是吧？一旦公开出来，读者可不这么理解，啊，读者怎么理解的都有，
嗯。
啊，那就由不得你了。
嗯，
啊，你自己的那个主题可能比较单一，
对，
对不对？到了读者那就不是这样了，因为他各有各的人生阅历，
对，
嗯，包括他每一个年龄层，他理解文字和图片的这种理解力、认识力，加上他整个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他肯定会理解的不一样。所以说，一千个读者，他会有一千种这种解读嘛，
嗯，是。
啊，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如果你作者的这种气场不强大， 气场不强大的话就会被误解，
嗯，
就会被误读，一千个人就会被误读成一千种，
嗯，
如果你作者的气场很强大啊，那可能会收，
还是会有凝聚，
对对对、
嗯嗯、
还是会有凝聚，
嗯，会有一些发散，但是也会主要是凝聚的东西，
对、
嗯、
就是你那个表达能力如果很清楚很强大的话，啊，这个表达很重要，所以说比的摄影师之间比的其实也是就是那个摄影的能力啊。
您做过评委吗？也看过很多当下就是创作者或者爱好者的图片、
嗯、
通常吸引你的图片它具备一些什么要素、
嗯、首先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必须我自己要能看懂这张照片，
嗯，
如果我没有看懂的话那就没法讲，
嗯，
也谈不上什么什么好与不好了，因为我没看懂嘛。
你能接收到，嗯、
就是凡是我收到的东西、
嗯、
我肯定会有一个评判，
嗯，
有就是进入到我的这个眼睛里边的它的图片画面上的内容哪一点能够打动我，
嗯，
哪一点觉得哎呀平庸了一些，对吧，你无论你是拍风光还是风景还是人物还是怎么样啊，你拍什么都一样啊，就是说他肯定必须得有打动我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就一带而过了、
嗯、
那图片太多了看不过来，
对、
嗯、
然后就是您翻阅那么多的图片看过那么多的图片，
嗯，
你对当下的表达会有一种感觉的话，就是当下这些表达它有什么主题上的缺失吗、
嗯、
因为每个时代肯定创作者的大体的关注的方向会有一些不同，
嗯，
你会有这种痛感吗，就是当下的表达它缺了一些什么，无论是题材上的还是表达上，
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摄影啊，
嗯，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我看了很多，
嗯，
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人拍的片子，嗯，甚至包括四十岁上下的人，
嗯，
好多都已经偏重于什么呢，偏重于就是拿镜头来写诗，
嗯，
然后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感，
嗯，
或者说情绪，
嗯，
啊，这样的话呢不是说不好啊，因为摄影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所谓记录客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感呢、啊、这个包括你所有拍的片子都是过去式啊，都是过去式啊，拍完了以后立刻就变成过去式了啊，变成过去式之后它就需要有一个时代的一个烙印在里边，
嗯，
啊，如果你的图片只是表达你个人的一种情感啊，你比如说我就拍一个杯子，啊，拍一个杯子，里边有半杯茶，啊，拍了一下，就一个特写，啊，这张图片信息量非常少，啊，就是一个杯子，啊，半杯水，啊，它可能代表就拍摄者的一个心情，但是时代感没有了，你看不出来了，啊，你看不出来时代感。它跟拍一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我拍你，啊，发型、服装，你再怎么样，你逃不掉这些来，你逃不掉的，
嗯，
啊，但是这个东西就不一样，除非这个杯子的造型特别特殊，啊，是某一个时代的印记非常强烈，这个可以，啊，就是往往有一些个拍非常具体的东西，它的信息量非常少的一些图片的话，啊。只是表达个人的情感，这个我觉得欠缺一些，就如果能带上时代的烙印，那时代的痕迹，或者说整个生活场景的一种生活场在里边，那会更好，就是说两边都能够满足，既能够宣泄自己的情绪心情， 啊，也能够同时一不留神把时代的痕迹记录下来，啊，留下来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您比较看重的，
对对，我比较看重这样的这种照片，啊，有好多年轻人拍的就是一种情绪，就类似于有这个日本那个森山大道，然后他拍了好多东西，也都很具体，就是说信息量很少的一些片子，尤其是信息量非常少的片子，然后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情绪，一个感觉，然后瞬间的一个感觉，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等于丢失了时代的很多东西，
刚才聊的是您觉得缺失的部分，但是我相信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创作者的那种东西跟之前的不同，它会有一个某一种程度某一个方面的一个进阶，您觉得是什么？如果是有的，
当然也有完全把自己扔在一边，就是只反映时代，只反映社会，有这样的摄影师啊，有这样的摄影，比如说卢广，就是几乎所有的题材全是全铺在社会上面，他自己生活重不重要已经无所谓了，
他
自己
的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对对对对，他自己的这种情感呢，或者说个人自我之类的东西，在他的图片里头那占的比重非常少，全部都是社会问题，也有这样的摄影师，但是我比较赞同，就是两者都能够兼顾的，都能够兼顾的，既能够宣泄个人的一些个人生，感受、情感，也同时也能够带出一些社会问题，
就这个作品里面有作者自己，同时也有映射出一些时代背景，
对对，就是你走两个极端，我其实都不太赞成，中国人还是讲究中庸嘛，讲究中庸。
但图像的演变，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因为随着这个普及，它还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就是包括实验性的影像啊这一些，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就这种变革，我不知道天心怎么看。我看到一些实验性的影像，我还是觉得它会打开一个新的窗口，一种新的方式，就这个边界拓开的问题。
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会做一些这种影像研究嘛，然后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是一个视频非常流行的年代嘛。纸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视频从纸媒的或者说这个静态影像的手里面接过了纪实的主要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导致了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摄影已经渐渐的离那个纪实东西越来越远，就像是当年画家们被摄影冲击，就是以前人都会画肖像，然后后来大家发现拍照更好，然后绘画的这种纪实权利被摄影所夺走，然后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视频夺走摄影技术权利的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当他把摄影作为一个艺术在做的时候，他已经就是越来越远离这种现实的东西了，
对，
甚至他会去抽象时代的东西，就是时代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明显的存在，它可能通过一个图像的序列啊，或者是通过一个就是更隐晦的更不直接的方式去呈现这些东西。
我自己也有这个创作的感受，就是因为也是图像手机拍摄的这个普及嘛，其实现在新闻很多新闻我们都通过普通人拍的照片看到的，这里发大火了，那里打架了，五个人打一个女的，就是他甚至就不是专业的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到达现场之前有很多人已经把这些东西传出去了，所以他的这个纪实的责任，就是所谓摄影的纪实的责任是不再需要非常专业的摄影师 就摄影师身上的这个纪实责任可能是被削弱了，他被就是画到所有的普通人的手机上面，
嗯，
就你第一现场看到的这个人的手机上面，
嗯，
所以还在拿摄影做创作的，所谓做创作的，我觉得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从手机普及之后，它的这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就是手机也好，画笔也好，新媒体也好，电子技术也好，都是成为它自我表达艺术甚至是抽象艺术的一种可能。
嗯
嗯，这其实也是当下时代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吧。我相信再怎么发展下去，可能这个演变会也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出现。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就非常麻烦，
嗯，
就是说非常可疑吧，
嗯，
就是说一旦你把这个事情，无论是哪一个，就是说哪一种类别的文艺，你把它当作艺术来做的时候，你首先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我要做一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这样的想法一出现，就不行。啊，就不行。就是说，就是邪念，我认为就是邪念，就是你想干嘛，是吧？你想做艺术是吧？啊，那不就又成了一个
目的，
目的性了，
嗯，
对吧？这个目的是为了做艺术的目的，而不是你人生里边的感受，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要宣泄，要表达的这样。因为要表达的途径很多，
嗯，
对吧？
对。
今天的当代的人为什么跨界的人比较多？
嗯，
啊，就是因为他出口很多。
嗯，
有的时候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说如果摔一个酒瓶子就能够解决掉的一个问题的话，我就不写诗了。
嗯，
对吧？你不能为了做这个艺术来搞摄影，或者说来写诗来画画，来刻印，来写字，
对，
对吧？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他表达的这个工具上面，摄影。
当然刚才他说的就是说，因为动态影像，
嗯，
你作为记录证据也好，记录也罢，它的功能显然比静态的影像要强大的很多，
嗯，
对吧？因为它是整个这个在一个时间长度里边。它可以囊括所有的情节，囊括所有的情节之后，同时也能够有声音效果，
嗯，
对吧？声音效果进来了，啊，音效进来以后就比较全面。作为证据材料或者说记录当时的一种情况的话，这个没问题，肯定是要优于这个静态摄影。但是静态摄影不能说是因为动态摄影出现之后就没有意义了，不可能没有意义。然后依然有意义。
我觉得可能我们讨论的议题可能要收一下口，
嗯，
就是这个动态就这样的一个现实下面，纪实摄影它应该具备怎么样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实摄影的创作，它肯定不是你手头看到一个打架你拍一下就是成为一个纪实摄影，
嗯，
它的出路和意义，新的思考。
现在就是变得由客观为主变成了主观为主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那过去的纪实摄影实际上是记录性摄影，
嗯，
那新闻类、新闻摄影、报道摄影，这都是记录类的摄影，就为了说清楚一件事情，啊，完了以后用图片来作为证据，
嗯，
啊，那今天不一样，今天的所谓纪实摄影，啊，既要表达这是一个客观现象，
嗯。
这个场景不是我摆的，啊，不是我弄出来的，这就是客观存在在那儿放着，只不过我看他的角度，我看他的，我拍他的那个想法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啊，是不一样的。至于这个他客观的存在是不是跟我想的我主观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已经不重要了，
嗯，
啊，已经不重要了。那比如我去南戴河，他们那有一个售楼处门口有一个大狮子，啊，有一个大狮子，完以后那狮子头上蒙整个被一块红布给蒙上了，
嗯，
啊，蒙上完了以后， 那后边售楼处还亮着霓虹灯，是吧？
嗯，
也不叫时代广场吧，好像是叫时代广场什么什么什么售楼处。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那我主观拍摄的时候，我就拍这个蒙着这个狮子，完了以后，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后边的那个时代两个字。
嗯嗯嗯。
啊，就把这两个全都拍下来。
嗯。
因为如果你往这边挪一点，时代就被挡住了。往这边挪一点，广场又出来了，又不对了。我就想要时代那两个字，
对，
然后跟这一块红布，
对，
蒙着的狮子，我就要这个，
嗯，
啊，这就是主观的一种人文纪实，然后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的理解，啊，我想表达的，
嗯，
就是这个，但是它又是客观存在，
嗯，
又不是我捏造出来的，
对，这里面又有一种语言，
对。
语言的传达，嗯，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比如说我看了大量的，就是我在外边逛了一年，然后我看到100个这样的狮子，
嗯，
然后我再去通过摆拍的方式捏造出来一个我对这100个狮子的一个综合的印象。您如何看待这种摄影，就是这种摆拍的，摄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就是主题先行嘛，
嗯，
就是你先想好了一个主题。啊，完了以后去找相应能够反映表达你这个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你去拍摄就完了。
嗯，
啊，就是这么简单。
嗯，
是吧？你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方法、道具，啊，摆都可以，我不反对。你只要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你那个主观想法就可以了。因为我父亲是天津人，啊，我母亲是韩国人。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当然有他们的姻缘，这个，
所以也不是朝鲜族，是韩国人，
对，
嗯，
对，就是我父亲是天津八大家，
嗯，
长垣杨家，我本来姓杨的，萧晨是我的笔名，用了40年了，
哦，
就是我父亲他们家呢是天津八大家盐当盐务和当铺啊，清末的时候，老宅就在这个，老宅就在天津著名的那个古文化街，拱北大街嘛，那半条街全是我们家，
嗯，
好几百间房。这个他呢是在天津解放的时候，所谓天津解放应该是1949年1月15号，1月15号天津解放以后，我们家不是大家，啊，房子多，所以大概有一个连的解放军还是一个团的解放军就住到我们那大院子里去了，住到那儿之后呢，我奶奶就顺便就让这个是团长还是连长的啊，可能是团长，完了就带着我父亲就算当兵了，就让我父亲跟着走了，然后给他做什么通讯员啊，因为我父亲那会儿现在叫什么，他那会儿叫高小毕业，高小就是小学6年级，14岁半嘛，我父亲那会儿，高小毕业就算在部队就算有文化了，
对，
啊，有文化，所以说当通讯员儿，传递个什么信儿什么之类的，写个什么东西了什么之类的，就跟着南下了，啊，后来又北上抗美援朝，
哇，
啊，后来又北上抗美援朝，因为他有文化了以后呢，马上就让他学电台发报什么之类的。等到抗美援朝51年的时候，他就当了2年多兵了，他就变成电台台长了，啊，就跟着一块抗美援朝去了，啊，入朝之后呢，在军指挥所，就军长，啊，一个军长的一个指挥所里头，啊，就当电台发报什么之类的，啊，有一次好像是美国轰炸吧，然后美军那轰炸，那弹片好像打着他了。受伤了，给他送到这个牡丹江这边后方，牡丹江后方这个所谓野战医院。我母亲那会儿呢，就在这个野战医院里做护士，啊，做护士。
韩国的为什么会在野战医院做？
他那段是他的历史，一会儿我再讲他的历史。
是志愿者。
我母亲是怎么从韩国到的这个中国来？是这个。1937年，
嗯，
那1937年，
哇，
啊，跟我姥姥姥爷他们全家一起，全家移民到中国东北，
哦，
黑龙江的阿城县，那叫阿城县，
哦，
所以说 日本当年有一个移民计划，我不知道你们听说
有
没有听说过，
有
有一个移民计划，就是要移500万人口到。
事实也有一些移过来了。
对，
嗯、
要移500万人口到中国的东北。
对，
东北那会儿叫满洲国。
满洲国
是由日本人占着，所以说他要从日本本土、朝鲜半岛全部要移民。
嗯。
强制性的移民。
哦，强制性。
强制性的移民，所以说我母亲他们一家人就从南韩那边被强制移民到中国东北，啊。移民到这儿，这1937年的事儿。我母亲是1934年生人，说她应该是三岁的时候，
哦，
挺小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姥爷他们过来的。等到1951年的时候呢，啊，我姥姥要给她找婆家，啊，她就不愿意结婚，就伙同村里的其他的那么两三个女孩子一块儿就从家里跑了，连招呼都没打。
那您有点像他，有反叛精神。
哎，就跑了，跑了出来就当兵了。当兵了以后就跑到牡丹江那当了卫生员了。
嗯，
啊，就这么着跟我父亲不就他一受伤，这不就接上了。但是那会儿我母亲不会说汉语。
哦。
不会说汉语，所以他们俩没有一句话，交流不了。
嗯。
啊，交流不了，只是就是负责给他这个把伤治好了就完了，住个10来天就回去了。然后后来是。又见了面了才认识，就是1959年，是1958年，1958年北京那边全军有一个文艺汇演，啊，文艺汇演就是说军队里边那个凡是有文艺细胞的，特别好的那种人，啊，就组织一块儿演出嘛，全军文艺汇演。我母亲不是朝鲜人吗？韩国人就能歌善舞啊，
对对，
跳那个长鼓舞，
听着音乐就来，
啊，跳那个长鼓舞。
嗯，
我父亲呢也有文艺细胞，就没事写点对口词了，什么快板书了，什么乱七八糟，就这些东西，要不就活爆剧了什么之类的。所以说那会儿他们就都在北京，哎，在北京这一会演，俩人见面一看，哎，好像见过，怎么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完了就这么一谈，就忽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在牡丹江那儿。
哇，这
啊，就这么着，
好神奇。
就他们俩就算认识了，就算结合了。啊，是，
很不错，
就这么大老远的俩人，啊，
很不错。
天津呢，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说天津，你就不可能只说今天，
嗯哼，
对吧？你要清楚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天津是一个空降的一个城市，
嗯，
啊，只有很短的600年，啊，只有很短的600年的历史，啊，最早就是。在这个元末明初的时候，
嗯，
然后元末明初的时候，那个朱元璋手下有个大将，
嗯，
大将军叫徐达，
嗯，
然后叫徐达，这个朱元璋派他这个北伐嘛，北伐这个元顺帝嘛，这个最后一代皇帝嘛，就元朝的嘛，北伐之后呢，打北京嘛，啊，这个徐达领着25万人。那基本上都是安徽和苏北人，他手下的兵，
嗯，
啊，安徽和苏北人，北伐，把元顺帝赶出北京之后，在天津设卫，
天津卫，
所以叫天津卫，
嗯，
对吧？在天津设卫，
嗯，
设卫完了以后呢，这些兵就都留下来了，啊，留下来这些兵是哪儿的呢？就是苏北人，所以你现在你去苏北，也不哪一个县，就讲的就是天津话。那天津人，天津话，就都是这味儿。你到苏北那儿去看，啊，天津周边这几个县，蓟县什么五星宝坻，什么什么四郊五县，没有一个是天津话，它是一个方言岛，就忽然空降过来这么一堆人啊，这苏北这边这堆人就来了，然后空降过来的，啊，特别特殊。其实天津人的祖宗是什么？兵痞。
啊，
啊，兵痞，
嗯，
就一堆当兵的，
当兵的，对，
啊，一堆当兵，这是天津人的历史，是吧？所以说那个水旱码头也好，那时候靠这个海河这个漕运嘛，
嗯，
啊，包括南运河、北运河嘛，啊，就是社会最底层，
嗯，
最底层的人，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有这个很有品位、很有段位的这么一个城市的，
嗯。
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啊，基本上都是比较底层。
那我好奇，就是语言一样的话，秉性也一样吗？跟苏伟那边，脾性
一样。
啊，这么好玩。
对啊。嗯。所以，为什么说你曲艺这一边，曲艺这一块，这个曲艺界的人特别明显，必须要到天津来，被天津人认可了才可以。才可以，尤其是京剧，徽班进京，徽班进京，200年也好，300年也好，那是安徽的剧种，京剧是安徽的剧种，徽班进京以后变成京剧，
嗯嗯，
是吧？为什么要到天津来唱？天津他妈的这一帮人全是安徽人，
想听乡音，
对吧？你得让这帮安徽人，是吧？在北京学戏，在天津，这个唱红，
嗯。
跑上海赚钱，这是他们梨园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规矩，或者说一套路数，
蛮有趣。
他的历史是这么来的，
嗯，
啊，历史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天津这边的人，
嗯，
这是一部分，就是说根子是兵痞，但是不一样，到民国时期开始，
嗯，
注入新的血液，因为租界有了，
嗯，
清末以后租界有了。租界一有了以后，洋人来了。
嗯，
洋人来了以后，买办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个，就是
传教士，
崇尚西方生活的这些人，又形成了这个
新的文化。嗯，
一个群体，啊，所以天津是两种人，这边特别洋，那边特别土，啊，
有这个汉阳折中的这种感觉。
对，
哎呀，
对。完了再有呢，就是说天津人还特别牛，那天天牛逼哄，为什么牛逼哄哄呢？
离北京近，
不是离北京近，因为天津是他妈北京的后花园，就是民国时期，是天津的，是北京的后花园，所有的这些个什么皇家的人，包括溥仪也跑这儿来了，
嗯嗯，
所有的军阀全都跑这儿来了，
嗯嗯，
对吧？所有的买办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吃过见过这些人，是吧？
嗯。
什么都有，几个大总统全都在天津，
嗯，
对吧？
所以你觉得这些事件之后沉淀下来，天津人的那种人文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两大类，啊，就一类就是特别土，特别这个拒绝进步，啊，另外一类就是特别开放。
那这是两种人，还是每个人身上说具备这两个极端呢？
那就看他家庭的这个家庭的背景，
嗯，
然后他受教育的这种程度，
嗯，
啊，要是一般的这种特别底层的平民，他没有受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然后他就相对他比较保守，
嗯，
啊，你经常出去，你像他这又去美国好几年，啊，这个没问题，对不对？
但我觉得天津 local 还是很会生活的。
嗯，天津人特别恋家，不愿意出去。
对，我就想说，就是天津人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出门，
就是连我去那机场都没什么人，然后机票也贼便宜，
对，
都不出去。然后一到晚上8点钟，街上没人了。
对，
嗯，就感觉天津人还挺喜欢在这待着的。嗯，
这个特别知足。
嗯，
啊，有点这个，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啊，没太大困难就不愿意走。
但是就这样的环境，回过头来说，您去当了兵，又什么契机开始说想要用艺术去表达自己？
就是当兵的时候，
嗯，
当兵的时候，天天闲难受，
嗯，
啊，你说机场修理厂那点活。
嗯，
对吧？我的那个专业应该是无线电专业，
嗯，
啊，
就是飞机上的电台，
嗯，
罗盘、高度表什么之类的，
嗯，
这些个。所以我们当兵是什么？他地勤这个当兵第一年，
嗯，
是不能下修理厂的，
嗯，
那不能下中队的。第一年先集中学习，
嗯，
学习飞机上的这些个专业知识，
嗯，
啊。学完了这一年之后，分到下边中队，完了以后你再服役3年，
服役三年，
等于第一年是在教导队， 教导队学习了一年的无线电。那我们那个无线电专业的，他们学得好的那个，那自己都会做那个收音机，传半导体，你知道，传收音机。我是因为偏文科，然后不太喜欢理工科，所以说根本就不会，你要不会。学了一年我也不会什么二极管什么三极管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什么串联并联的什么乱七八糟、
就是、这个说起来还真的就是我也是学文科，我后来发现不是不会、而是真的因为不喜欢就不会去钻研。
对
就像他们说我是路盲嘛，就我觉得我怎么能路痴到这个程度，但是有人就说是你因为没有愿意去记，你走路的时候老是在想自己的问题，你不愿意去记这个路，导致你路盲，而不是你真的就有这个缺陷。
对，
嗯，
所以说就拒绝这个学这个，所以把我分到下边去之后，我也不会修。
嗯，
我们修理厂修理厂，你得会修啊。
嗯，
我不会修，我就不修，不修怎么办呢？一看我那让你干点什么，你就拆装吧。因为那个飞机战斗机，我们那个战斗机叫强击五型，速度很快的，完了以后飞机每训练完了下来之后都要拖到修理厂来，把飞机上的电台罗盘高度表全都拆下来，拆下来放到我们屋里，我们那检修室，完了以后拿各种仪器测，就不管你在空中有没有事情都要拆下来，检查一遍，完了以后再装上，我呢就负责拆，往里一放，他们就检查完了以后有坏的就修，没坏的我再给装上。
嗯，
就是一拆一装，拆装了三年，天天就没事就干这事儿。
然后就接触
了。完了以后天天就没事干，怎么办呢？看书吧，看书买书，就在那儿看点小说了，什么就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当了四年兵，买了一大堆书。我们那时候钱也有限，然后第一年的津贴费才7块钱。然后7块钱。
那时候书也便宜。
那书一两块钱最多了。大部分都是几毛钱一本。
那7块钱也没几本好吗？
那7块钱也不够花的，我还得抽烟呢。那抽烟还买不起这种盒的，那就得买那个塑料袋的那种。
哦，还有塑料袋。
那一塑料袋儿，这叫什么丰收牌那个烟丝，然后自己卷那个喇叭筒，那一塑料袋儿5毛钱一袋儿，然后能抽一个礼拜，然后一个月也就2块钱烟钱，然后剩下的就买牙膏了、肥皂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个，信封、邮票，这些。所以在那儿就看了点书，包括就扒了这玩意儿。
弹吉他
也是那会儿学的，然后因为他们有人这个从家里拿来这个东西，拿来这东西完大伙儿就特别新鲜，就一块跟着他一块学呗。
然后长得又帅，一弹身边就是很多追求者。
哪有追求者？那全是一帮秃小子。
秃小子。
一帮秃小子。当兵，所以我们那会儿就愿意泡病号。炮兵号到了那卫生队里边就有女护士，
对，
好玩儿。
炮兵号，没事装病，要不就我那会儿叫，那个我们那中队长大队长就说我是什么是屌兵，屌兵的概念就是调皮捣蛋，调皮捣蛋，
看得出来。
这个调皮捣蛋呢，这个不服管，这个不守纪律，不守纪律。这个晚上不睡是早晨不起，晚上9点就吹熄灯号了，那谁睡得着啊？9点那么早就睡，对不对？6点就得起床，也懒得起，没事，9点人家都熄灯了，我弄个手电在被窝里，完以后看书，这都是违反规定的，就不能在这个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的，所以就罚我去喂猪，到食堂去喂猪去。
是不是现在想来这些时光也挺好玩的？
是啊，
挺怀念的。
哎，
你看的这些书里面，就是启发你特别厉害的，就是 我们所谓的像一道光照进了你的生活的那些作者有吗？
因为看的太多了，就是根本就找不出来这个特别能够像水落石出、磐石秃露的那种作者啊。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80年代那会儿看的吧。80年代看的就是刚出版那会儿，叫那个古拉格群岛嘛，索尔仁尼琴那会儿，所以说到80年代，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全都在那儿张扬自我，当然你张扬的好坏，这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
吧？有的张扬的好，有的张扬的不好，对吧？有的张扬的就能够这个获得很多共鸣，那像老崔这个，对吧？
对。
当然他音乐他就更容易这个与人，
更容易传播，
更容易传播，更容易接受，啊，你单纯的诗就稍微困难一些，
需要解读，
对，所以那会儿，你像北岛啊，什么顾城啦、舒婷啊，他们比我们大一点嘛，他们叫朦胧诗嘛，我们是跟着他们屁股后头，然后我们被称为第三代，跟他们屁股后头，完了以后，他们那堆诗叫朦胧诗，其实呢。为什么叫朦胧诗？今天你看，一点也不朦胧。写的都挺明白。但是在当年那个环境里边，
直白的东西太多了。
对，
然后出现一个，
他那个就是朦胧，他那个就是朦胧，因为在此之前都怎么写诗啊？对吧？那不就顺口溜吗？对吧？什么《雷锋之歌》啊？那贺敬之写的，对吧？什么那个李英写什么一月的哀思了什么之类的，要不就是那种顺口溜，什么战士有战士的爱情啊，忠贞不渝，心美如画，这郭小川的，
对对，
是吧？就是这不口号吗？这哪儿诗去，对吧？所以以前的那些诗，
慷慨激昂，
对，都是这些个啊，团长下连队，脸上笑微微，对，他妈这玩意儿都是，对，对吧？这哪儿诗去？
对
啊，所以说那会儿就全都是这样，但是天津呢，因为比较保守，然后比较保守又不愿意出去，所以说这些人呢就都在天津窝着，所以也容易藏龙卧虎，因为他不出去，只要你看随便出去一个人就立刻就出名了，李菁他要不往北京去他还在这窝着呢，郭德纲他要不去北京他还在这窝着呢，
是
吧？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
我就不愿意出去，那不出去人多了，确实藏龙卧虎。天津这个地方，
的确。
和弦啊，总忘，一摁就摁错。
不重要，不重要。您那嗓音就是太迷人了。
不开，快不开，默默感叹。啊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告知一下大家，阿富的艺术家对谈内容除了有音频能呈现之外，还有短视频部分呈现。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小红书以及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都有相应的短视频内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移步到这些平台去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此外，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大家有任何有关艺术家工作的提问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做回应。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